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是你圣灵催逼，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可以来到这里渴慕你的话语，愿你在这边学习，带领你在圣经上面来启示我们。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你，不但催逼我们，你就在这里，在我们的心里做很深的教导的工作，接待你在我们当中，管理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你的话，知道怎么样从你那里靠着圣灵能够遵行你告诉你的话。谢谢主，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们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不仅是你们起不来，我今天在床上看到前面的窗子灰灰的，外面灰灰的又下雨，然后被窝很温暖了，也是有点那时候大概是6:30吧，就想要不要起来，还是要再睡个半个钟头。所以我就想到说，大概弟兄姊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昨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哈，我虽然准备了一些东西哈，我们今天主要来谈圣灵。可是昨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在想，到底我要怎么样来 tackle 这个事情，这件真理哈。我刚刚不是讲了，我虽然那个顶楼的那个小房子只有10平，但是我非常的通风，有三四面的窗。而且有前面有那个空地哈，我常常在外面，如果天晴的话，常常在外面看云啊。而且如果我早起的时候，我可以4点钟起来，我会看到晨星。如果天空很清晰的话，然后看日出更不用讲了，然后看日落也可以看到，还有好几次看到彩虹，还有2道的彩虹。所以当我昨天在看，昨天不是很阴阴暗暗的吗？对不对？云太厚了，都遮住了。我就在想，我当昨天看到的这个 reality 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 reality？ 也就是说，我先前看到的晴空万里、天上无云的那种情况啊，还有那个彩虹出现的那个半个小时，或者说日出的时候，每天的日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远远跑到阿里山去看啊，去年看了，今年还要去看，这些是不是也是 reality？ 只是昨天因为黑云满布，所以把本来应该有的 reality， 你说昨天会不会有彩虹？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不是有彩虹？是不是有晴朗的天空呢？那个 reality， 那个现实、啊，我们的 senses， 我们的感官看不到，特别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一个 reality， 事实上都存在的，只是我们常常限于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摸得着的、可以听得见的，或者可以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就以为那个 reality 就是这个样子。神充满万有，是不是一个 reality？ 你们都不点头啊，是一个 reality， 对不对？神是不是充满在这里？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我们没有看到他，我们也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会感受他真的在这里。可是事实上那个 reality very real。 所以会不会当我们这样子思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训练我们的心思，常常的去靠着圣灵来看见更多的 reality， 而且这些 reality 可以引导我们，或是说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到了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一些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可是在神看来是智慧的。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就更进一步的谈到神的智慧，其中有一段提到圣灵的事情，我想大家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从前面开始念好了，虽然我想着重的是在后面第十节，但是我们从第六节念到念到第十一节好了。好，预备，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知道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神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好，我们多念一下第十四节到十六节。然而
呢，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的他。谁能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OK。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个其实换一个角度来，但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主的心就成为我们的心，能够看透万事。所谓看透，就是除了眼睛可以看见的，而且可以透过我们有限的视野能够看见属灵，好像肉眼看不见的那个真正的 reality。我们上课以来，我一直的强调，特别是在第一堂的时候，我说我们要读圣经， 事实上要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来看，或是一个心态来看，也就是 The Bible is not about me， 圣经不是关于我的事情，就是说我打开圣经啊，圣经要跟我讲什么话，我要怎么样去做，我要怎么样去行事为人，或是我要怎么样去所以，或是圣经告诉我我到底是谁。最重要的，圣经是讲到神，也就是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首要的一个心态或是一个态度或是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不是讲到，就是说圣经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神的自传，然后让我们知道认识他，然后认识他居然愿意跟我们和好，居然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旧约好像比较讲到天父啊，父神啊，然后福音书呢就比较讲到第二位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耶稣。然后圣灵到底在哪里？圣经到底怎么样来介绍圣灵？圣灵其实今天没有时间哈，我很想知道一下，我们你到底认识圣灵是谁？你现在想一想，圣灵对你来讲，从你做基督徒，不要说做了，就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对圣灵的印象是什么？要不要我挑建会来？
是有点像心里的另外一个神。
心里的另外一个神。
声音。
声音。那会不会有你的声音啊？
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两个声。
或是世界的声音啊。或是爸爸妈妈的声音啊。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再讲一下你对圣灵的印象或是认识是？
就是现在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跟天父还有耶稣有连结的，就是圣灵。
三位一体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但不容易明白，也不太容易解释。我不知道在这个课堂上面我有没有跟你们提过，我用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个音乐家的一个比喻来跟你们谈三位一体，记不记得？可以再说一次吗？这个 Jeremy Bigby，如果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他弹钢琴弹得太棒了。Anyway， 他写了一些书，可是他主要的一个阐述就是说他本来是音乐家，后来对神学很有兴趣，所以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一般来讲就是说啊，怎么样我们所有知道属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怎么样用在音乐上面啊？可是他后来就想说，到底音乐是不是有些东西有些元素是可以扩充或是说可以 enrich 可以丰富我们对神学的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他最经典的我觉得是他的三位一体的诠释。他说一般来讲我们想到三位一体都用一些的 special 的那些一些比喻，比如说用水啦，对不对？那个说这个 H2O 啊，它可以是气体，也可以是固体，也可以是液体。
嗯，
或者说有人就拿了，我常常有时候拿那个一片叶子，但是它有三个叶瓣啊，然后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到底是一个呢，还是三个，还是三个一起啊？我们都用那个 spatial 就是空间的比喻来。他说空间的比喻常常不足的地方或是有缺陷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是水，液体的水就不可能是固体，对不对？但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时存在的，所以用 spatial 的那个比喻的话就不完全。然后他学音乐，他就发现说，哎，音乐或是声音本身可以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啊。他就讲到音乐，建辉知道音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和弦。和弦是一个东西，对不对？如果单单的哆下去不叫和弦，它叫什么？它叫一个单音，对不对？那音和弦就是哆咪嗦，对不对？然后我弹哆的时候，现在没有钢琴，如果你们想象我现在弹下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哆的声音就充满在这个上面，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弹咪的时候也充满在这个上面的，我弹嗦的时候也充满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同时弹这一个和弦下去的时候，这三个音色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同时的充满，而且是一体的。你不会说哆是和弦，你只能说哆咪嗦是和弦。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常常想象了，就是说如果用这个来比喻的话，嗦大概是天赋比较高，咪呢是中宝，是中间的哈。可是哆呢非常的低调，是在对你讲圣灵，你不觉得他很有大能，但是他非常的低调。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他很明显的去，我等一下会再解释他低调到什么程度。其实从我们啊，
都是代表圣灵，
这是我的那个，你不要记下来。哎，也就是我之所以说都是那个，是在哆咪嗦的比较下，都是比较低调的，比较是用这样子一个想象来说明的哈。这个不是神学的理论。可是事实上，从创世纪第二节就讲到圣灵。创世纪第一节什么？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然后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会一下子就说，哦，是神嘛，运行在那个，因为神创造嘛。可是事实上，在那里，三位一体的神运行。所以我们有一个印象或是有一个错觉，会以为圣灵是一个好像电流一样的一个 force。 好，你们如果看 Star Wars 就晓得那个叫做什么 force、啊、原理，英文叫什么、啊、就叫 force。 OK、yeah、或是那个暗黑暗的叫做 dark force。 Anyway， 我们会以为圣灵是像一个 force， 一个电流，一个很那个。可是事实上它是一个有位格，它是一个 person。 所以不要搞错了，三位一体的圣灵 是一个可以跟我们沟通的，而且会哀伤的，而且会很 gentle 的来告诉你，很用微小的声音在你里面，就像刚刚建慧讲的，里面的心里的声音，我们人很小，他却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可见神看我们的人心是非常广的。你现在坐在这里，你的人心啊，我们的心啊，可以想到美国去。我们的心真的非常的广阔，可是也非常的脆弱，非常的渺小。可是这位至高至上的上帝却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会说耶和华说什么什么，特别是透过先知，对不对？然后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会看见耶稣说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你们想想，有没有说圣灵说？有没有想想那个经节说有圣灵说怎么样子？好像比较没有。对，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圣灵说要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到外邦去传福音，记不记得？我想半天，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地方讲，很明显的说圣灵说了。哎，对，使徒行传里。可是事实上，圣灵他常常说话，只是他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很不能够pinpoint， 就是很能够很明显的指出来，到底圣灵的声音或是圣灵说了些什么。可是我们好像有一个经验，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是重生的经验，就是会有一种声音浮现上来，你就可以稍微的有确定的分辨出来说，哎，这个就是圣灵说的话。当然事实上很多圣灵说的话都是像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讲的，约翰福音是记载很多耶稣讲的话，可是耶稣讲的话的当中，他常常的提到说，我其实是把我听见的，从天父那里听见的话来告诉你。同时呢，在后面他也常常讲说，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一节经文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后面。对不起，我们先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第十四章那里他开始介绍，有一位保惠师，我等一下也会解释这个。然后第十二节，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十二跟十三节。好，预备来念。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 界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OK，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有好些话要告诉你们。他其实已经讲了很长了，从十四章一直讲到，然后到十七章还做了一篇很长的祷告，但是他还有很多的话要告诉我们，只是我们如今担当不了，也就是说我们听不懂。比如说爱因斯坦如果来跟我解释他非常经典的那个相对论，我懂不懂啊？我大概听不懂，其实我觉得我还蛮聪明的，可是我一定听不懂，因为我对他的那个领域根本就模糊不清。所以很多主耶稣要讲的话，特别是讲到整个属灵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界之外的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当然听不懂，我们当然担当不了。但是他有一个应许，他说怎么样，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真理。所以圣灵一方面是圣的 Holy， 就是不同的灵，它是一个圣洁的灵，同时它也是一个真理的灵，它绝对不说谎话的。然后他要呢带我们怎么样引导我们，刚刚监会也讲了，他虽然没有说，但是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他说这里明白啊，如果你看小字的话，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看神有多恩慈，真理太广大了，可是他说我们虽然是有限的人，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明白度，我们的理解度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他很渴望把一切的真理都能够叫我们去明白，借着什么？借着不受时间不受空间限制的第三位的上帝，就是圣灵，来引导我们，随时随地引导我们，而且随人，随时随地随人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现今需要在我的这个情境里面需要明白这个真理，他就启示我这个真理，他没有向自间启示，可是在自间的状况里面他又向他启示要自间明白的一些真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而且他还说怎么样，他不但是指示我们过去所耶稣所讲的话，他提醒，事实上他提醒耶稣所讲的话，然后呢也把将来或是说耶稣还没有讲过的话也把他引导我们去进入去明白。所以你不会惊讶哈，你会分辨得出来，哎，圣灵讲的话，是因为你记得哦，圣经上主耶稣讲过的话，然后圣灵就透过我们某种的情况之下，就提醒我们圣经里面所讲过的一切话，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才要好好读圣经。你如果没有好好读圣经呢，神跟你，圣灵跟你讲圣经讲过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听过或是你没有读过。可是你如果熟读圣经的话，当那个心里面浮现出来一些圣经的话的话，你就知道哦，是神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也好，来激励我也好，而且同时会让你去分辨圣经上有一些话其实是神所漠视没错，但是不是神的话。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诗篇第九十，诗篇第九十一篇 诗篇第九十一篇分成两段，前面一段呢讲到神怎么样，讲到这个诗人，他说第二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也就是他的经历，这个诗人，这个犹太诗人，他对神的经历，然后他就写下来，直到最后一句十二节，或者说十一节开始，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很多人抓住这一句话就说什么，这是神的应许，因为出自圣经嘛。可是你有没有想想，马太福音第四章，当圣灵引导耶稣去受试探的时候，谁讲的这一段话？
撒旦，
魔鬼耶。也就是说，直到后来九十一章的第十四节，神说，这里才讲到神说话，也就是说十四节后面才是神的应许，前面是诗人的归纳，他从他的经历里面归纳说，神是一个会保护我们的神，他保护我们到一个地步，连我的脚都不会碰到石头上。我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我常常碰到石头，我常常也碰到头啊，而且有些人碰到车子就死掉了，基督徒啊，那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到底神的保护在哪里呢？
老师，我觉得不太，我的想法比较像是马太福音那时候的记录，是因为魔鬼他非常知道耶稣他很熟圣经，所以是他去引用这一段圣经去告诉耶稣说，就是不被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是他去引述，他还好有个前后时间上的前后，所以并不是说这两段十一十二节是魔鬼的话语啊，应该是魔鬼他去引述这一段时间，可是他是因为他知道耶稣他很懂嘛，他很懂旧约嘛，那他就只是引述这一段。
那我反问你一句，十一节十二节是不是神的应许？
我觉得是啊，神的保护像这样子啊，没有错啊。
神的保护会吩咐我们不会碰到石头上吗？
我觉得像是这样的类似的保护是有的，没有错。但是它不见得是，就是神的保护有很多种。但是我觉得它这种状况也像是神的保护，为什么会觉得像是神的保护？你一直说神还是会让我们脚碰在石头上。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诗人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他对上帝的认识，神的保护的确像你所讲的，神是保护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等等等很多的，而且在诗篇，如果你念诗篇一百零三篇，有人常常以我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基督徒不会死的，对不对？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嘛。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很经典的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说怎么样，你信，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是不是应许？我觉得要小心，这是保罗在当下对那个税吏，不是税吏，对那个狱卒所讲的一个得救的盼望。我记得好像不知道两个礼拜还几个礼拜之前，有一个信友堂来的一个 台北信友堂来的一位讲员也提到这件事情。
你是说那个外国讲的吗？王义洲吗？姓周。
可能是，哎，我已经。
他带了一个云林顾问。
这个哈，其实会，我们上帝是不是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所以我信主耶稣，不可以，不是保证说我的儿子就一定会信耶稣，他要单独的来怎么样，来信靠主，才能够得救，是不是？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感觉的解释比较会是我就像一家合作这件事情，我认为还是上帝的应许，但是我们人能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应许这件事情，那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那个应许，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上帝他还是预备了这么多丰盛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就像耶稣他说他会去天上帮我预备的地方，但是其实他同时也说了，那个门是窄的，不是每个称我为主啊主啊的人就可以进去。也就是说，上帝他已经预备，耶稣也帮我们预备，那个应许都在那里。但是能不能够得到那个应许，进入那个应许，那件事情就是不完全是上帝的责任。
我反过来讲一下哈，就是说神的应许对我来讲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我常常抓住的应许就是他说我总不离开你，我总不撇弃你。为什么我能够抓住这个应许？因为不在乎我，不在乎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或是我可以努力使这个应许成就，因为是他应许要他不离开我，他不撇下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叫赠与之约啊，这个盟约是赠与之约啊。
所以我讲的应许是这个，也就是说神的信实，我纵然失信，我纵然没有办法靠着我的力量来享受神的应许，但是他应许了，所以他一定要说话算话，要做成这件事情。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不会在每一个时刻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引导使者来使我们的脚步碰在石头上，因为他没有这样答应。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蛮有趣的，
很蛮有趣
的。所以你意思是说，像就圣经里面呢，所谓的很多的应许，其实我们要去分辨哪一些是真正上帝应许，哪些其实是真的实际的。
所以要对这个应许神的承诺。要有一个 definition， 要有一个定义，要有界定。当我们没有对这个界定明白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神失信，神没有实现他的话。你不是这样子讲吗？可是我怎么会遭遇到这些事情？
讲就是刚诗篇的这两段，前面刚讲的11-13节是诗人的一个归纳嘛，就是他经历过神之后他归纳，但是到了14节后面一直到16节这边是他引用神说，那我可以说因为神有这样应许，所以诗人对神的体会他自己的经历，他先把他的归纳11-13节那边先把它写出来，可是他这个归纳跟体会是因为14节他想起神曾经这样的说，神就是11-14节以后是神这样说，
对，神这样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说的，是不是 audible 听得见的说，我不晓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神学的上人争论啊，我到现在我还没有。我的经验50年的基督徒，我还没有听到那个声音，神的声音。我不否认有些人有听到，可是我自己来讲，有一次我听到 John Stott， 你们晓不晓得？一个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牧者。他说他也没听到，所以我觉得很安慰。 所以很多如果弟兄姊妹来问我，或者学生来问我怎么样知道神的引导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我常常要加一个解释。 Anyway， 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回来讲，就是说神到底怎么说，可是事实上在，不是事实上，就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明明的讲的时候，我就可以抓住这样子的意思。而且你如果仔细看十四节到后面，他三次讲到搭救，也就是我们会在急难里面，我们会在困难里面的，我们的脚会碰到石头的，我们会碰到很多，可是神说我会搭救。更有意思的是，在使徒行传，其实我们已经稍微离题了，可是没有关系，在那里讲到说，耶稣说你们如果被官府抓去的时候，你们不需要担忧要说什么话，然后你们当中也有被害死的，可是呢你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被烧掉。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对不起，我不是，对不起，应该在路加福音，因为是耶稣说的，我怎么会想到使徒行传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对不起，不是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所以你们当立定心志，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怎么样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矛不矛盾啊？被害死了，怎么会连一根头发都不被损害呢？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小字说，或坐必得生命，也就是你们永远的那个生命的一根头发。一根头发是一个比喻，就一点点的，你们真正生命、真正的灵魂的那个一点点的肢体都不会被损坏，你们真正的生命是不会被损坏的，肉身会被害死，可能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解的。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觉得耶稣的话前后矛盾，对不对？他到底是应许什么？是应许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呢，还是应许我会被害死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进入，来明白一切的真理。很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系列的一个讲道叫做 A Hard Saying of Jesus， 就是说耶稣讲的一些很难，不是很难听的话了，很难懂的一些话。然后他讲其中有一个，你们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或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他说世上世人的罪和一切干犯人子的话、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什么亵渎圣灵的不可赦免。不是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吗？怎么这个什么叫做亵渎圣灵？所以大家就在那边查说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可是事实上我们看错了。有一个神学家启发我，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也就是说世上一切的罪，一切外在你犯的罪，我说的话，我甚至连亵渎人子、亵渎耶稣，那些法利赛人或是犹太人亵渎他的话，我如果悔改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当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我外在的罪因为悔改都可以赦免，可是我里面圣灵给我的提醒或是给我的光照来告诉我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贪心呢？你为什么嫉妒呢？你为什么恨这个人？当他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亵渎他，我们却自欺，就是不面对真相，不悔改的时候，这样子的罪没有办法悔改，也没有办法被赦免。也就是说不悔改的罪，神怎么样救恩预备在那里，我们都不能够进入，我们都不能够享受，而且不得赦免。所以一个是讲到外在的，所有的罪通通可以赦免，可是内在的、内心的，
因为我们把耶稣跟圣灵其实放在一起，既然是现耶稣的人是头，这就是我
们的。所以讲回来哈，就是说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刚刚没看的，是说耶稣说我要另外派一位什么
保惠师，
我要另外赐一位保惠师。他讲到另外一位保惠师，就表示怎么样，他自己是保惠师，对不对？他是中保，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所以就是有两位保惠师。保惠师很难翻译，英文也很难翻译。事实上比较贴切的一个翻译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辩护律师，辩护者。上帝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犯罪了，得罪了上帝，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而且要接受审判，对不对？耶稣看见我们的苦境，来到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中保，在上帝跟我们之间成为中保。他中保做一件什么事情？帮我们辩护。我今天犯了罪，我明天又犯了同样的罪，我后天又犯了同样的罪，或者说我去年犯的罪我今年再犯罪。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的良心受比较敏锐的话， 我们就觉得上帝真的能够赦免我吗？我怎么老是犯罪啊？他真的能够赦免我吗？耶稣来到中间，他就跟上帝面对上帝说，陈玉华的罪我已经付了这个债，你是公义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不是说神是慈爱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是怜悯的，必要赦免我们的？没有，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 just 他是公义的，我已经付了这个债，你不能够再跟他讨债。他犯了罪是要付出罪债，但是我已经付了，而且我付他所有的债，昨天的债、今天的债、明天的债通通付了。所以你说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伟不伟大？但是另外一个，不是但是，另外一个中保圣灵跑到这里来，他不是面向上帝，他是面向我们，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会自责，会被控告，对不对？如果我们有良心的话，我们常常会被控告，我怎么这么软弱，我怎么，神这么爱我，我怎么会得罪他？圣灵来告诉我们，神真的很爱你，耶稣已经成就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不定罪了。他释放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罪和死亡的辖制。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成为我们的辩护，告诉我们说你没有罪了，只要你悔改，只要你相信，你的一切的罪，怎么样的罪，通通可以得到赦免。然后当我们受诱惑的时候，他也要告诉我们，他也要告诉我们，神多爱我们，你怎么要去落入这样子的试探里面？世界里面有那么大的诱惑，可以把神的爱来践踏吗？我是，也就是他在中间面对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常常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恩。
圣灵只有一个，还是圣灵有很多个？
圣灵是一位神，三位一体的一位。可是就像我刚刚用的比喻，它充满万有，它充满在你的心里，也充满在我的心里，也充满在这里，也充满在现在坐在礼拜堂参加第一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他成为中保，不但是告诉我们，替我们辩护，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慈爱，主耶稣的救恩，而且他刚刚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讲到，他要把，甚至他有时候会把将来的事也要告诉我们。除了我们从启示录的启示里面可以稍微的窥见一下一些事情之外，将来的事情之外，你如果需要的话，神会把一些事情来向你指示。只是主要的目的不是让你做，我是先知呢，我很晓得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是能够造就别人，或是造就自己。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提过，我在我18岁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说，哎，总是不会很 it wouldn't be too early to pray for your marriage， 就是说从来不会太早，你虽然十八岁也没有男朋友，高中的时候，我这句话我就听进去了，从辅导那边我就听进去了，所以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虽然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在祷告当中，慢慢的祷告当中，神就感动我为我以后的孩子祷告。你说我有没有有点可是我真的就这样祷告了。等到我怀孕的时候，十年之后我怀孕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我会生一个儿子。我常常以这个为自傲来跟我儿子讲，你看妈妈十年前就为你祷告了，所以他很感激我。我不是说这件事情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神会感动你为将来的事情来做一些的预备。当然你看我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我等了十年才结婚，当然你们说二十八岁还年轻了，可是在这中间当中，好像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放在我的心里面，来预备我做一些对前面将来的事情的。所以我在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目标，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的看见或是一些的负担对我的儿子。所以神要把一些事情很难懂的，我们担当不了的，或者说一些将来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的，他会透过圣灵很世切的来启示给我们，来向我们说话。而且有时候不是有时候了，常常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住在圣灵里面，在犹大书那里讲到说，在圣灵里祷告，你用不断的祷告，这样子的话祷告就很有意思了，那个不住的祷告就不是很空泛的。你常常在圣灵里面，住在圣灵里面，不住的祷告，跟圣灵有沟通，有交心，你就晓得你该说什么话，或者说你们问我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回答。其实是我是一个当老师的，我知道你要怎么回答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你怎么样帮助学生来明白，而不是只是一个以前我们读过的神学的那个什么问什么然后答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是必须要很有弹性很灵活的去回答，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学生里面心里的他的那个神学范围，他的知识到底有多少，那我怎么样去回答他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要做很多事上，无论行事无论说话，或行事或说话，哥罗西书那里讲或行事或说话，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神，也就是我们常常奉耶稣的名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来做一些或说话或行事。而且当我们这样子做的话，你真的能够体会到不是我在做。比如说刚刚我不是要你们看那个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那个，我赶快及时的祷告，到底在哪里啊？如果不是在使徒行传，因为我记得21章，可是我不记得到底在哪里，我以为是在使徒行传，因为被抓去官府嘛什么，可是事实上是在路加福音。也就是说圣灵会在及时的时候还是可以引导你。我常常有这种想到一节经文，可是又不晓得在哪里，神啊，可是又记得好像在这个角落上面，然后就求神帮助， 很多的时候就找到了，而且那个经文就能够喂养我，能够帮助我，或者说在我准备要讲章的时候，就能够在那个讲章的内容上面丰富了，因为那一节经文的关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不住的祷告，在圣灵的祷告，就不是很空虚的，不是很空泛的一件事情。你们现在坐着听的时候，也可以祷告，神求你启示我，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然后你回家去的时候，圣灵说，哎，要不要看看圣经啊？今天不是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那个亵渎圣灵吗？到底马太福音在哪里？它的上下文是不是一样的？路加福音也有，它的上下文是什么？然后更多的明白这个耶稣讲的不太容易知道的、不太容易明白的话。我刚刚提到圣灵很低调，很隐藏，而且常常用很微小很温柔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以至于保罗很有感慨的讲到，劝我们弟兄姊妹有两件事情，一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个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个让圣灵担忧，那英文的翻译我觉得更贴切，就是 Don'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不要让他哀伤，不要让他伤心啊，不要让神伤心。那他其实是神，他其实可以强迫我们，对不对？可是从来神不干这种事情，神用他的慈悲来劝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用很温柔的，所以他才劝我们说，如果有人偶然被罪犯所胜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第二，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因为神就是这样子待我们。当我们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他就用委婉很温柔的心把我们挽回过来，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一直告诉我们，你不需要被定罪，你也不要定你自己的罪。我们常常不是有讲到一个，我可以原谅人，可是我不能够原谅我自己，这是什么话呀？这其实是很骄傲的话。什么叫做你不能原谅你自己？上帝都可以原谅你了，你还不能够原谅，你比上帝更大。当这样子话浮现起来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这个话是谎言，是错误的，不是真理。所以真理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用很温和很谦和的声音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活在真理里面，活在光里面，不但不惧怕，而且能够知道怎么样往前走。时间已经过了，其实还有好多东西可以谈，但是我想试试你的意思吧，让你们慢慢的去发掘。我不是劝你们要把福音书不是要把那个书信能够念一遍吗？回去虽然课程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劝你们还是继续看，如果没有看过一遍再把它拿出来看，然后可以被注意一下这个低调的圣灵，提到圣灵的地方赶快注意一下，到底他说了什么，或是有关圣灵的事情。一分钟一个问题，除了你以外，你刚刚问了，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哎，建成有问题。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如何去明辨圣灵的声音，或自己的声音，或者是恶者的声音这个过程？
我用一个比喻哈，在那个纸厂里面，在那个印刷厂里面哈，那个印刷工人呢，那个美军应该很了解这个。我以前当编辑，我稍微知道一点。在印刷厂里面啊，我们这个纸啊是有不同的质料，有20磅的，有50磅的，有100磅的，对不对？那老板跟那个印刷厂的工人，他要说，哎，你帮我拿50磅。那跟这个人讲说，哎，你帮我拿80磅。他们马上去啊，不用磅秤，他们一摸就晓得说，哎，这个是50磅还是80磅？50磅、80磅不太好分辨，但是他们一摸就晓得，因为怎么样？他们常常摸。所以呢，如果我常常去体会，刚开始的时候会搞错，你说神会不会知道啊？我搞错圣灵的声音，神说，哎，你该死，不会吧？但是我如果常常去摸，常常去体会，你就越来越熟。有时候还会吐槽了，还会出错了，可是没有关系啊，出错就出错，就是从错中就学会，哦，原来我体会错了。那时候我劝你要悔改，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神对不起，我体会你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当你这样子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就像我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今天如果打电话给你建成，我说喂，你马上就，哎，老师。很多人都这样子，因为他常常听我的声音嘛。我的学生也是，哦，老师，怎么样？因为你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你就知道认得出来他的声音是什么。所以熟能生巧，慢慢去体会吧。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感恩。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救了我们，你造了我们，你救了我们，如今你又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实在不配，但是你的恩典那么浩大，主也赐下你的话语，明明白白的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去慢慢的咀嚼，慢慢的去认识。我们求你常常的感动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跟你沟通，跟你交心，跟你建立美好的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意义，或是我们被你造所赋予的那个宝贵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也知道我们一生要努力的，要面对的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主，谢谢你，我们都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你如今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是有你的用意。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天体会你的恩典，知道怎么样走在你的道路上面。 谢谢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错，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预告一下，我们下学。